佛教小故事，人生大智慧。丑王子变美的因果奇缘。今天讲一个闲于经中的故事。平沙王问佛陀，六世外道执迷不悟，不自量力，贪求利养而生嫉妒之心，妄图与世尊比试神力，还口出狂言，佛现一分神力，我等当现两分。结果世尊展现不可思议之神变，六世既穷无计可施，自惭形秽之下投河而死，徒众也随之解散，徒留千古笑柄。六师的迷惑为何如此深重呢？佛陀告诉平沙王，不只是今生六师等人为了争名夺利，求与我绝世而尽失徒众，在过去世中他们也曾与我相争，同样被我挫败，失去了徒众。平沙王闻言，立即长跪于地，对佛说道，不知世尊过去世时与六世争斗夺其徒众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恳望世尊详细开示。佛陀告诉平沙王，在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此言菩提世界有一位国王，名叫摩诃奢求利，他统领着500个附庸小国，拥有500位夫人，却一直没有太子可以继承王位。国王心想，我年岁渐高，却无一子4位，若我一旦驾崩，诸位小国王及臣民必然不能相互容忍，继而兴兵作乱，祸害百姓，国家将乱，这份苦楚实在不堪忍受。想到这里，国王心中无限忧愁。彼时帝释天遥知国王忧愁，便从天而降，化作一位神医来到王宫，询问国王忧愁的缘由，国王即以实情相告。化身的神医对国王说，大王不必再忧虑，我前去雪山为您采集仙药，让夫人们服下，服后皆当有孕。国王听罢大喜过望，连声赞好。神医随即前往雪山采集药草，挑回王宫后用乳汁煎熬。神医先将药端给大夫人，大夫人却嫌药味腥臭，心中也不相信，于是拒绝服药，神医便返回了天庭。其余的小夫人见状，便将神药分而食之，服后不久果真都怀了身孕，于是将此事禀报了大夫人。大夫人听后懊悔不已，连忙询问所服之药是否还有剩余，众人答复说药汤已尽。大夫人又问，之前煎药的药渣还在不在？众人答说还在。大夫人便命人取来乳汁与药渣重新煎熬，端来服下。服药数日后，大夫人也觉察到自己有了身孕，10月怀胎，小夫人们皆顺利分娩，生下的都是男孩，各个相貌端正无比。国王见到这群王子满心欢喜，对大夫人的忧愁也渐渐缓解。后来大夫人也到了产期，生下了一个男孩，但面貌却极其丑陋，宛如一个枯木树桩。父母见了心中不悦， 因此给他起名为多罗侯师，下令将其抚养长大。诸位王子渐渐成年，其余兄长皆已娶妻生子，唯独这诸王子的婚事始终无人放在心上。后来边境敌国兴兵进犯，500位王子率兵抵抗，刚一交战便败下阵来，退回城中。诸王子问兄长们，为何如此恐慌地退兵呢？兄长们说，交战失利，敌军追击，因此只能撤退。朱武说，区区贼军竟敢侵犯我国边境，快去取我先祖天寺中的大弓和法贝来，我要亲自迎敌。兄长们随即派了许多人合力将大弓和法贝抬来交给朱武。朱武拉开神弓，弓声如雷，弹弓之音传出40里之远。他一手持弓，一手握背，独自前往御敌。到了阵前，他先吹响法贝，声音如晴天霹雳，敌军闻声惊骇万分，丢盔弃甲，落荒而逃。见敌军败退，朱兀这才班师回朝。父王对此刮目相看，这才开始疼爱朱兀，并绞尽脑汁想为他娶亲。当时有位名叫律师拔撮的国王，听说他有一位绝世端庄的女儿，摩诃奢求利王便派使臣前去为朱兀求婚。为了掩饰朱兀的相貌，国王指着朱兀的一位英俊兄长对使臣说，就以这个儿子的相貌为准去求娶公主。使者奉旨抵达该国后，将摩诃奢求利王的言辞原原本本地传达。律师拔撮王见状，立刻答应了这桩婚事。使臣回国禀报，国王大喜，迅速派遣车马将公主迎娶过来。同时国王下令严禁朱兀在白天与妻子相见。从此以后，朱兀只能在天黑之后才去与妻子同房。有一天，诸位王子的夫人聚在一起闲谈，各自赞叹自己丈夫的才德。朱兀的夫人也赞美自己的丈夫说，我的丈夫勇猛健壮，有力士一般的神力，皮肤又细腻柔软，非常值得敬爱。嫂嫂们却对她说，你快别说了，你丈夫的相貌就像个枯木树桩，若是白天见到，非把你吓坏不可。朱兀夫人听后暗记在心，悄悄准备了一盏油灯藏在隐蔽处，等丈夫睡熟后，她点起灯来仔细端详，只见丈夫形体极度丑陋，心中十分惊恐，立刻连夜驾车逃回了娘家。天亮之后，朱兀才发觉妻子不见了，心中忧伤，便拿着神弓法贝沿着车骑一路追赶，来到了律师拔撮王的国家，悄悄在一位大臣家中住了下来。后来周边6国的国王听说律师拔撮王的女儿绝妙无双，个个都想占为己有，于是纷纷兴兵集结，竞相前来索要公主。律师拔撮王烦恼不已，召集群臣商议对策。有人认为，如果答应其中一国，其余5国必定怨恨，该用什么方法击退这些凶敌呢？一位大臣提议，不如将公主分成6份，一国分一份，便可平息干戈。另一位大臣则说，不如出重赏招募勇士， 若有人能击退六国敌军，便将公主许配给他，并与他平分天下，重加赏赐。律师拔搓王采纳了后者的建议，开始四处招募勇士。此时多罗侯师立刻手持弓背出城迎敌，他吹响法贝，拉动神弓，六国大军惊骇莫名，吓得僵立不敢动弹。多罗侯师乘机杀入敌阵，斩下六国国王的首级，夺取了他们的王冠服饰，彻底震慑并收编了敌众。律师拔搓王大喜过望，不仅将女儿正式许配给他，还尊奉他为大王，统领七国的所有军队。多罗侯师率领众将士与妻子班师回国。父王摩诃奢求利听说儿子率军归来，亲自出城迎接。见儿子兵强马壮，父王便想将国家让给他，劝他做大国王。多罗侯师却不肯接受，表示父王健在，理当尽孝，绝无僭越之理。回到宫中后，多罗侯师深深地责备妻子说，你之前为何要在半夜抛下我逃跑？妻子回答，夫君相貌实在太过丑陋，我初见时心中惊怖，以为遇到了非人怪物。多罗侯师拿起镜子一照，这才发现自己的头脸身形果然像个枯木桩，连自己看了都觉得十分厌恶，不愿再苟活于世，便跑到树林中想要自杀。第十天在天庭遥知此事，立刻下凡来到他身边询问原委，并耐心安抚，随后赠送给他一颗宝珠，说道，只要常将此宝珠顶在头上，你就能获得如我一般端正的容貌。多罗侯师高兴地接过宝珠，将其安放在头顶，顿时感觉自己的身体与之前大不相同。多罗侯师回到宫中，拿起弓背准备去外面游玩。他的妻子见到他却认不出来，上前问道，你是何人？不要碰这些东西，我丈夫若是回来可能会伤害你的。多罗侯师立刻对妻子说，我就是你的丈夫。妻子不信，说道，我丈夫极丑，你却相貌端正，你到底是谁，竟敢冒充我的丈夫？多罗侯师随即从头上取下宝珠，瞬间恢复了原形。妻子又惊又喜，询问为何会如此。多罗侯师便将得珠的奇遇详细说了一遍。从此以后，妻子对丈夫敬爱有加，珠物这个名字从此消除，他正式更名为须陀罗善。须陀罗善后来想率领部众另建一座宫城，便出城寻找平坦宽广之地，下令在那里动工。这时有四位龙王化作人形前来询问，大王建城想用什么材料？须陀罗善说，当然是用泥土。龙王问，为何不用珍宝？城池如此广大，哪来那么多珍宝？我们愿将珍宝相赠。随即四位龙王在东南西北四方变出四大泉水，对须陀罗善说，以东泉水做护城河，可化为琉璃，南泉水可化为黄金，西泉水可化为白银，北泉水可化为玻璃。须陀罗善一言下令建造，果然如龙王所说， 皆化为珍宝，最终建成了一座方圆四十里的城堡，城中的街巷、楼阁、宅邸、树林、浴池皆由四宝构成，庄严静妙，宛如天宫。宫城建好后，天降七宝，须陀罗扇统摄四方，教化天下百姓皆修善法。大王，您可知那时的摩诃奢求利王是谁？他就是我今生的父亲净饭王，那时的母亲就是我今生的母亲摩诃摩耶，那位丑王子多罗侯师就是我的前世，而多罗侯师的夫人便是今生的瞿姨，多罗侯师的岳父就是今生的摩诃迦叶，那六个想用武力强抢公主的国王就是如今的六世外道。在那个时代，六世为争夺女色与我结怨，被我所伤，并夺走兵力，直到今日他们依然嫉妒名利，妄图与我比试神力，最终无计可施，投水而死，而我则将他们的九亿信众收归门下，成为我的弟子。师父说，相好是福报，人相貌长得端庄，叫人一看到就生欢喜心，生恭敬心，这是福德。佛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相属于果报，心好是因，相好是果。境随心转，相由心生，心生则法生，心灭则法灭。俗话常说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我们相貌长得不一样，是因为心不一样，我们对于一切事物想法看法不一样，所以面貌不一样。佛佛道同，所以相貌相同，心相同，貌就相同了。佛的心最极清净，一个妄念都没有，所以每尊佛现的相貌完全一样，道理在此地。西方极乐世界相貌统统一样，因为心一样，想阿弥陀佛，想阿弥陀佛就变阿弥陀佛，相貌是相同的。晓得这个道理，那么我们的心也好一点，美一点，相貌自然就美好，心地清净，自然就健康长寿。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、原子、电子的聚散是天天在聚，天天在散，不是到死的时候才分散。我们身体的细胞七年是一个周期，是天天换，刹那刹那在换，所以会换的人越换越年轻，越换身体越好。我们是用决心、正心、清净心换，就越换越好。我们天天用烦恼、分别、执着换，那就越换越糟糕。我们身体的庄严、相貌的端好，都操纵在自己手上，就看你怎么换法。老是念佛、断恶修善，一念回心，相就改了。相随心转，吉凶祸福都在我们的念头。学佛讲修行，从起心动念修。